第十一章，真实而活着的教会，组织和未来。
你们对这间教会和国度的未来的了解程度，其实和坐在妈妈膝头的婴儿差不多。你们还未领悟，这个教会将会遍布南北美洲，甚至遍布在全世界。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在1829年6月完成翻译摩尔门经的工作。先知说，我们的翻译就快完成，我们去纽约州威恩郡的抛米拉拿到这本书的版权，而且和埃格巴格兰丁倾妥以3000元的价钱印5000本书。埃格巴格兰丁是个年轻人，比约瑟斯密小1岁，在抛马拉开印刷铺头。他刚刚买了一部新的印刷机，在技术上能够令印刷过程加快很多。先知能够在抛马拉这些这么偏僻的小镇找到印刷商，又可以大量印刷好像摩尔门经那么多页数的书，实在是一件极之不寻常的事。因为印刷摩尔门经是一项昂贵又浩大的工程，所以马丁哈里斯将农场抵押给格兰丁先生作为印刷费的保证金。1829年夏天末，约瑟斯密、马丁哈里斯和其他人一起聚集在印刷店检查摩尔门经标题页的校样。印书的时候，首先要印这一页，一等到先知宣布好满意这一页的外观，印刷工作就快马加鞭地开始。印刷工作大概用了7个月时间完成。摩尔门经在1830年3月26日正式公开发行。在翻译和印刷摩尔门经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约瑟斯密就着手组织教会。在现在记载在《教义和圣约》第20篇的启示中，主向先知透露，按照其旨意和诫命，我们着手再次组织他在地面上的教会的确切日期。那个明确的日期是1830年4月6日。先知说，我们话俾弟兄知，我哋奉命要组织教会，所以为咗呢个目的，我哋喺西元1830年第4个月嘅第6日星期二，聚集喺鲁彼得惠特茂先生屋企，为数6人，将近60人逼喺纽约州菲亚特嘅惠特茂屋企，将间屋嘅2间房逼到满晒。为了符合纽约州的法律，由以下6个人代表新教会的创始成员，约瑟斯密先知、奥利弗考德利、海伦斯密、小彼得惠特茂、斯密撒姆尔和大卫惠特茂。教会在创始初期规模虽然很小，但是约瑟斯密就已经预见教会辉煌的远景。惠福五这样记载，1834年4月在俄亥俄州加德兰的圣职聚会入面，先知试图令弟兄意识到神在地面上国度在未来的境况。先知召集所有持有圣职的人聚集在当地的一间木造的小校舍。那间屋很小，大概只有4.25平方公尺，但是里面就容纳了当时在加德兰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全体圣职弟兄。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先知呼吁以色列的长老和他一起为这个事工作见证。事后先知说，弟兄们，你们今晚的见证令我深深被启发，亦都学了很多东西。不过我要在主面前对你们讲，你们 对呢间教会同国度嘅未来嘅了解程度，其实同坐喺妈妈嘅膝头嘅婴儿差唔多。你哋仲未领悟，我好诧异。佢话：你哋今晚喺呢度只见到几位圣职嘅弟兄，但系呢间教会将会遍布南北美洲，甚至遍及全世界。
约瑟斯密嘅教训，耶稣基督真实嘅教会喺圆满时代嘅福音期，由约瑟斯密成立。
约瑟斯密报告1830年4月6日为组织教会所召开嘅聚会情况。开会嘅时候，我哋首先向天父献上庄严嘅祈祷，然后根据之前嘅诫命，询问在座嘅弟兄接唔接纳我哋为教师，教导佢哋神国嘅事务，同埋系咪同意我哋继续进行根据先前获得嘅诫命成立教会。佢哋一致表决同意呢几项提议，然后我按手喺奥利弗考德利嘅头上，按立佢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嘅长老。之后佢亦都安立我到呢间教会嘅长老职位。我哋跟住攞起面包祝福，而且分俾在场嘅人。我哋亦攞起酒加以祝福，而且同佢哋一齐饮。然后我哋为在场嘅每位教友按手，俾佢哋圣灵嘅恩赐，证实佢哋为基督教会嘅教友。圣灵大大咁倾注喺我哋身上，有啲人作预言，我哋同时亦赞美主，而且极为喜乐。我哋随即按照圣灵所显示嘅，着手召唤，并且按立其他几位弟兄到唔同嘅圣职职位，藉住神嘅恩典而临到我哋嘅圣灵，我哋度过一段快乐嘅时光，亲自见证。而且感受圣灵的力量和祝福。之后我们就散会。我们因为明白每一个人现在都是神所认可的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友，而感到很开心。这间教会的成立既符合神在末世时代赐给我们的诫命和启示，亦按照新约圣经所记载的教会秩序。第一届总会教友大会在1830年6月9日在纽约州菲亚特举行。在会中主理了圣餐，证实一些人为教会教友，有些人蒙安立圣职职位，而且圣灵倾注在圣徒身上。约瑟斯密先知这样记载，这些情景鼓舞着我们，令我们的内心充满着讲不出的喜悦，而且对那位全能者充满敬畏和虔敬。透过神的恩典，我们蒙召唤成为促成这件事的工具，为人类儿女带来这个时候倾注在我们身上这么荣耀的祝福。我们能够遵行古代圣洁的使徒同样的运作秩序，能够了解这些程序的重要和庄严，并且能够用自己的感官来目睹和感受各种荣耀的显现，好似圣职的力量、圣灵的恩赐和祝福，以及慈悲之神对那些服从主耶稣基督永恒福音的人的慈爱和殊尊降贵。这一切一切都令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激，同埋令我们对真理的伟业充满新的热情和活力。
基督的教会是按照神的体制而组织的。
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房角石，是教会建立于其上的灵性磐石，地狱之门不能胜过他。见马太福音16章18节，以弗所书2章20节。他建立国度，拣选使徒，并且按立他们麦基洗德圣职， 赐俾佢哋权力執行福音嘅教义。基督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咁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同传福音嘅系点样拣出嚟嘅呢？系藉住预言、启示，同埋藉住按守礼，即系经由同神沟通，同埋神所指定嘅教义。藉住神所指定，按照神嘅体制所组成嘅圣职作为媒介。摩尔门经话俾我哋知，救主复活之后，曾经喺呢个美洲大陆显现。佢曾经喺呢度建立完备、丰盛、具有全部权力同祝福嘅福音。美洲大陆嘅呢一啲人民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同传福音嘅，就系东半球嘅人民曾经享有嘅同样体制、同样嘅圣职、同样嘅教义、恩赐、权力同埋祝福。传福音嘅就系祝福教长，有基督教会嘅地方就应该有祝福教长嚟造福圣徒嘅后代。好似雅各将佢嘅教长祝福俾子孙嘅一样。信条第六条咁讲，我们信存在于原始教会中的同样组织，即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人等等。
教会是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和七十员定额组带领。
我坚信先知和使徒，耶稣基督自己是房角石，他以一个有权柄的人讲话，不是好像文士那样。总会会长或总会会长团主管教会，神对教会的心意和旨意的各项启示是要经由总会会长团而来的，这个是天上的秩序，亦都是麦基洗德圣职的权力和特权。同教会其他召唤和职位相比，十二使徒的召唤在重要性上面有什么不同呢？他们是十二使徒，蒙召唤到巡回高级知议会的职位，主领圣徒的教会。他们持有这项圣功的权约，向各国开启天国之门，并且对每一个人宣讲福音。这些是他们使徒职位的权力、权柄和效能。曾经担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普瑞特奥森这样报告，主只是成立十二使徒定额组，他的职务是向各国宣讲福音，先向外邦人，然后向犹太人。加德兰圣殿落成之后，圣职弟兄奉命聚集。先知约瑟在讲到十二使徒的时候说，他们所得到的使徒职位和古代使徒的职位一样，具有所有的权力。第四任总会会长卫福五这样报告，约瑟召唤十二使徒，十二使徒是什么人呢？主对他说，这十二人是全心全意渴望承受我名的人，如果他们全心全意渴望承受我的名，他们就蒙召唤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教义和圣约第十八篇二十七至二十八节。先知约瑟组织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时候，教导他们团结的原则，令他们明白他们必须一心一德，必须完全承受基督的命，无论神吩咐他们什么事，他们都要去做。七十员组成巡回定额组，到十二使徒召唤他们去的任何地方。七十员不是蒙召唤去管理饭食。见使徒行传六章 一至二节，而是要传播福音和建立教会，并且指派其他不属于这些定额组的大祭司来主管教会。十二使徒亦要将国度的权约带到各国，为他们开启福音之门，而且召唤七十员关心他们，协助他们。
虽然魔鬼的势力企图毁灭教会，但是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够阻挠这个事工的推展。
自从基督的教会在1830年4月6日成立以来，我们好欣慰能够见到真理散播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即使教会的敌人不遗余力地从中阻挠，防止教会的发展亦都没用。虽然魔鬼和心怀不轨的人联手要毁灭无辜的人，但是荣耀而且完备的福音不停地传播，每日都有人归信。我们祈求神令这个事工继续下去，给那些可以得到永恒救恩的人加入教会。真理的标准已经确立，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够阻挠这个事工的推展。敌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结集，诽谤可能毁誉，但是神的真理一定会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只耳朵，直到成就神的目的。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经完成。救主又对他们讲了另外一个比喻，暗示给他们知道国度将要在收割之前或在收割的时候建立。这个比喻是这样的：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类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现在我们可以好清楚地看到这个表征是代表将在末世时代出现的教会。看啊，天国比喻为芥菜种，那到底怎样比喻成芥菜种呢？等我们以摩尔门经为例，有人将那本书埋藏在地下，用信心保护住，令到它在末世时代或者适当的时候出现。等我们看看这本书由地底出现了，的确可视为所有种子之中最小的，但是看看它枝叶茁壮，是啊，甚至巍峨高耸，神圣庄严地矗立，从好似芥菜种那么微小成长到在百草中最高大的。的确真理已经从地而生，正义已经从天而现。奠诗篇第八十五篇十一节，摩西书七章六十二节，神差遣他的权力、恩赐和天使停留在他的枝叶上。天国好比一粒芥菜种，看啊，这个天国乜唔系就是在那个末世时代在神的庄严中站露头角的后期圣徒教会吗？教会好像深海里面一块穿不透不能移动的中流砥柱，受着撒旦狂风暴雨的袭击，到现在仍然坚定不移，还在这里抵挡排山倒海而来的敌对势力。那些敌对势力在狡诈诡计的飓风带动之下，在正义之敌加倍愤怒的鼓动之中，仍然不断地掀起滔天巨浪，冲击着这块中流砥柱矗立不屈的潮石。 约瑟斯密先知在加德兰圣殿奉献祈祷文中提到的一部分，后来记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09篇72-76节，里面这么说：记得你所有的教友，他们所有的家人，他们所有的近亲，他们所有的病人和受苦的人，以及世上所有贫穷和温顺的人，使你那非人手建立的国度能变成一座大山，充满整个大地，使你的教会从黑暗的旷野中出来发光，美丽如月亮，皎洁如太阳，威武如展开星旗的军队，为了你揭开诸天，使众山在你面前流泻，山谷升高，崎岖的地方变平坦的日子，如装扮整齐的新娘，使你的荣耀充满大地。当号角为死者吹响时，使我们被提到云中与你相会，使我们永远与主同在，好使我们的衣服洁净，好使我们穿上正义之袍，手拿棕榈枝，头戴荣耀的冠冕，为我们的一切痛苦而收割永恒的喜乐。
我哋每个人都有责任巩固教会，善尽一己之力建立神嘅国度。
神嘅伟业系大家共同嘅伟业，圣徒对呢个伟业都同样关心。我哋都系一个共同身体上嘅肢体，领受同样嘅灵，受同一嘅洗礼，有同样嘅荣耀希望。推动神嘅伟业同埋建立石安系一个人，亦都系其他人嘅事。唯一嘅区别系一个人被召唤尽一种职责，而另一个人尽另一种职责。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而眼睛不能对耳朵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在一个共同的伟业当中，为了整体的利益，不应该分党结派，各为己利，有排斥他人的心态。见哥林多前书12:21-26，弟兄姊妹，要忠信勤奋，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癫尤大书1:3，等男女老少都明白这个事工的重要，努力工作，相信成功与否全赖一己的努力，令所有的人对神的事工都兴致勃勃，然后思量自己生活的时代，亦就是数千年前令国王、先知和异人一想到就热血澎湃的日子。他们想到我们的日子就充满灵感，写低感人的诗篇和高昂的乐章，而且令他们讲出好像经文中所记载的字字珠玑。不用好耐，我们都以充满灵感的字句高声呐喊：主再次兴起了石安，主救赎了他的人民以色列。教义和圣约第84:99，根据卫福五的记载，约瑟斯密在1839向即将去英国传教的12使徒成员作了以下的宣示：不理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要将它担起来，而且要永远支持和维护教会和神国的利益。
学习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不妨思考下列的要点： 想像参加这一章所描述的圣职聚会的情况是怎样的。假设你在场听到约瑟斯密先知说教会将会遍及全世界，你想你会有什么感受呢？现在回顾这个预言，你有什么感想呢？复杂教会成立当日和第一次总会教友大会时候所做的和所发生的事。约瑟斯密说，这些情景鼓舞着我们，令我们的内心充满着讲不出的喜悦，而且对那位全能者充满敬畏和虔敬。你什么时候曾经体验到约瑟斯密所描述的这种感觉呢？复杂约瑟斯密有关耶稣时代教会和摩尔门经时代教会的教导，今日的教会怎样遵从这个同样的模式呢？你认为我们为什么需要很多领袖主领这个遍布全球的教会呢？你经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七十元定额组和总主教团的服务而得到怎样的祝福呢？当你读到约瑟斯密关于教会未来的预言，你有什么感想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式参与这个事工呢？约瑟斯密教导过，等男女老少都明白这个事工的重要，努力工作，相信成功与否全赖一己的努力。想下你可以用哪些实际方法在生活里面应用这项忠告。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成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你会怎么回答呢？相关经文，但以理书二章三十一至四十五节，摩赛亚书十八章十七至二十九节，教义和圣约第二十篇一至四节，第六十五篇一至六节，第115篇4至5節。